这个经文，《使徒行传》27章第一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来回应。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位百夫长，名叫游流。第二天到了西顿，游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过了吉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纳。一连多日，船行得很慢，仅仅来到格尼市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岸被风行，被风岸。从这个萨摩尼对面行过，走的日子多了，已经经过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保罗所说的。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绳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迪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帆来，任船飘去。到了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站出来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因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身旁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 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保罗说了这话，就拿起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上帝，拨开，吃。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阿们，这是上帝的话。主日平安。啊，久违了哈，好久没有在福音教会有讲台的侍奉。我们虽然是12月份回来，我就告诉牧师，我们有很多的外出，所以呢，包括探亲啊、外出学习啊、然后侍奉啊，都非常的繁忙。你也知道，就是你们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也盼望你们能够谅解我，不是我偷懒，的确是，人没有办法分身无数。我们今年的第一个中国节，第一个主日，新年蒙恩啊，大家没有什么都吃太多了，新年蒙恩啊，是哈。我们在家里在团契中，有的人可能体会了一些传统中国节的这个气氛，好多人吃饺子都吃了好几顿，然后一个人赶场赶了好几趟，对不对？是有这样的人哈，幸福啊。就师母比较多，旭光师母比较惨，他这个星期呢在 Kissimmee参加一个培训，星期一才回来。不过上帝给我们今天的安排的经文很特别，记载了一个历险的故事，好像不太像中国的新年，对吧？详细描述这个被囚的保罗和他一船人十几天在地中海上漂泊跟巨浪抗争，最后呢，这个历险的故事呢在西西里的一个小岛马耳他登陆了，这个276人毫发无损。三个月以后过冬，他们才行到了这个罗马啊。这其余的故事呢，要李红军长老下次讲。但是这个飘到这个地方，然后甚至能够脱险，是不是一个风口浪尖的人生？我知道在《使徒行传》中，你如果我们今年继续去年把这个走完，你会如果回顾一下，如果无论是使徒彼得还是保罗，他们的见证都跟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的有相当大的距离，以至于读段圣经的时候呢，你要做很多的 adjustment， 好像这个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对不对？这个风口浪尖的人生跟我们很不一样，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也有很大的落差，是不是？这好像是小说里读的事儿。这如果刚刚这一段哈，你要变成电视连续剧，有很多的 drama， 里头藏很多的事情，好像是新闻里的人物，对吗？但是中国有一句话，古人曰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危在旦夕。这个世界并非一个平安之地。这两周之前，台湾有地震，然后据说大年初一还有余震。然后这个星期呢的前，就是星期三，我们都知道在这个 Parkland， 就是南佛州有枪击，高中的枪击事件，17个人死亡，然后14个人受伤。这个谋杀者是曾经在那个高中读书的学生。这种发生在我们佛州的事情是越来越近的，2016年就在奥兰多，2017年在 Las Vegas， 然后2018年在这儿。有一个记者被问到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情我听完以后开始麻木，因为我原来在报道这个 Columbine 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我以后来别人问到这些报道的经历，我可能能够，因为是很古老的事情，也就是不经常重复的， 但是现在的一个很年轻的人，只有18岁，他已经报道这种枪击案3次了。He only 23 when he started doing this thing。所以你可以感到说，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很麻木？因为这种漠视性的恐怖事件对你有什么触动？好像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可能越来越麻木，一直到一个最后呢，你没什么感觉了。但如果你稍微停一下你繁忙的脚步，你可能有不同的心境。你会祷告吗？你心中有什么样的负担？你有什么样的愿望？你的代求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有读书的孩子，这些家长可能很不一样，他可能心里会这样说，他，我们真是活在一个很要命的地方，不光是在风口浪尖，我们是活在刀光枪口下的人，不是吗？ Are you agree with me？真是这样，难道不是吗？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继续问不同的问题，尤其是基督徒，我们会问这个凶手为什么能够这么残忍，杀这么多的人，这么预谋。 K14 or A14， 校方怎么没发现呢？你可能感慨一些事实，这个学校的 librarian 老师真机智，一下保护了50多个这个学生，让他们在这里留在 media center。 然后你也可能为这个学校的足球教练 assistant 勇敢地冲上去保护了3位女生，她被枪击了，为她的英勇你们感恩。还有发现那个警察很机智，这个逃离现场的这个 Nicholas 被他识别出来，他就根据 radio 里头的说这人大概的衣着相貌，这人逍遥法外就走出来。当你可能继续地问说，这个 Cross 怎么会这么变态？美国的枪支一定要变革这个管理。如果你一直问下去，我相信一定会问上帝啊，你会在现场吗？你掌管这个世界吗？这个悲剧中人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不是要问吗？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牧师 John Flavel 啊，我这段对不起要用他东西很多，因为我在读清教徒神学，我就让你们受益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受益。他在这个 God Willing 这本书里头这样说，对上帝的子民来说，认识他的护理是一件大快乐的事。上帝的护理不但引导他们走向天堂，而在行走天路的时候，也使他们的灵魂尝到天上的各种的福乐。虽然全世界的人都忙于驾驭航行，但都在相反的方向使劲的摇橹，但是至智的上帝却在以此护航、保护理、引导万有，驶向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百姓的幸福的港湾。当世人如何抵挡上帝的计划时，却又成就他的计划；如何反抗他的旨意时，却又行在他的旨意里；如何驱散他的教会的时候呢，却又扩张了教会。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这是在17多少年写的，我觉得非常 just like today。 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跟我平常不太一样，我会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要来看这段的经文，就是跟随保罗走过他宣教的第4次旅程，绑到罗马之后，当然他去西班牙我们就不管后面的事，但是他这一次去第四次宣教的旅程跟前面是不一样的，不是自由的身，但是如同自由的一般，这种途中的遇浪，这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上帝护理的一些观察、一些认知。第二部分呢，我们根据这观察整合整本的圣经，会提升出一些关于上帝护理的真理的原则，来指导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怎么来看神怎么引导我们，他的旨意如何的引导我们，无论是在风浪中还是在平静中，我们能够查验活在上帝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阿们。预备好了吗？ OK， 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对上帝护理的认识。这个保罗这一传人整个风头浪尖的故事其实很有意思哈。我们刚刚读27章，如果你加上28章的尾巴哈，你会发现完整的这一个行呢，在地中海上的人生之旅真的是风口浪尖的。过去2周里头呢，因为我按照我的读经计划呢，正好读到这个《使徒行传》，所以对《使徒行传》就有更好的一个 fresh。 当我听在读这个保罗的第四次宣教的时候，特别对上帝的护理有更深切的认识，我就发现比我原来发现的宝贝更多。所以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很快来看一下保罗的这段的航行，地中海的航线。你看哈，这段航线我们今天只能看到这个红线，它被耶路撒冷压到这个 撒加利亚，然后到西顿，然后绕到这个美拿这个船，之后换船之后的这段经历飘到这儿，李红军会把你们带到这儿来啊。所以今天呢就走一半的路哈。所以这个的你看完这个航线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这个两千年前的这个航行跟我们今天的旅行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直飞，在奥兰多的人是一个会抱怨的，因为奥兰多这个虽然不大的一个城市，可是因为它是旅游胜地， almost every point you can have a point to point connection， 对不对？从每一点到一点，到很小的城市，包括我去我儿子那里 Canton， 多小，那是在 Cleveland 的一个 suburb， 竟然有直飞。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呦，如果你的旅行不能直飞，你就如果一天不能到达，你一定是什么叫苦连天，多麻烦。但是你看这个航行，二十多天的航程，最后四个月再到罗马，换了三只船，停了十个地方。哇，这是那个时候的人的生活，我知道有距离感，你要来体尝一下那时候宣教士的痛苦哈，跟今天的不一样哈。所以这个一到这个三节里我不再念了，你打开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发现菲斯都定了规，审判完保罗见证完以后，让他们交给的长老营就差他们走了。然后你发现这里头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就会做一个第一个结论，一个简单的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一个护理呢，就是艰难中提供了主内的情谊和友谊。患难中你知道最缺什么吗？很孤独，对吧？我记得我弟说，他过去一个很好的朋友打砸抢关到监狱，没人去看他。我弟想起他去看他，这人出狱以后呢，就给我弟找了一份工作。当然我相信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事儿哈。监狱中的人和途中的人是最危险的人，没有人伴陪伴，都缺少朋友。保罗这个时候实际有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就是第一人称的路加，这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大概15章16章的时候开始加入。所以这个时候呢，路加说我们写了很多详细的事情。这个路加作为一个史学家，让我们我过去一直把27章很快略过啊，这个反正到罗马，他主要目的去罗马。但是 he take a pen， 我就说这个路加花这么多功夫写这么多仔细的事情，一定有些东西他要我们知道。所以我就发现路加的在场很重要，这是上帝不光是护理保罗，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古代的航行。这个记载的事件非常的多，包括另一个人就是亚历古达。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你如果看使徒行传这个在这个19章的时候呢，他就跟保罗在一起了，在以弗所发生暴乱的时候他就跟他在一起，后来呢又跟他在一起。所以估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跟他在一起，至少保罗投到监狱里，就是到了耶路撒冷被俘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在一起。所以当保罗这一次押往罗马的时候，他自然又成了另一个的陪伴者。所以至少有两位重要的同工跟着他一块走，在狱中侍奉，然后在途中侍奉使徒保罗。虽然这个后来的故事没有讲到这两个人很多，但是你可以想象保罗如果一个人行会是怎么样，祷告的同伴在哪里。你如果看保罗写的很多书信，你为我祷告，开福音之门，让我的心中不气馁。一个宣教士是需要别人祷告的。我们感谢我们教会经常在我们的祷告单里，在星期三的祷告会非常认真地为所有的宣教士祷告，这是真的，我可以来见证。然后你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上帝还提供了另一个护理，就是这个人叫什么来着，犹流，对不对？百夫长。他就 somehow had a favor， 就 had a grace， 还有一种对保罗的相惜。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对保罗说，哎，你到了这个西顿的时候呢，你可以到你们的家人去，就看基督徒。你知道这个是一个 really， 我们英文人叫 refreshment， 就是说你一个接待一个人，这时候弟兄姐妹我相信非常乐意接待保罗。然后呢，保罗也在弟兄姐妹中呢得到了鼓励和眷顾，可以在他预备远行的时候呢有这些教会跟他同在。我认为这是上帝很奇妙的一个作为，在患难中成为彼此的帮助。千万不要看小看上帝在你人生中预备的那些小人小事，接待你一下，这是基督徒这个大家庭的一个特权，千万要善用，好好的用。我来看第二个，我的观察会比较快哈。 你来看护理第二，上帝使用常识保护人。你看这段里头，因为风浪啊、贴水，他们都用这些技术，甚至保罗也会产生出一些看法。因为出发从西顿出发的就不顺，帆船靠风的，你一不行就要改航，所以他们沿着这个西顿，出发以后一直刚刚我们看的这个海边，沿着这个海岸线走，这样可以避风。所以到了这个，本来这个到了美拿以后呢，这个实际上避风的行了不到一半路程，但是可能也花了不少的时间。按照常理，就是按照考古我看了一下，大多数人去罗马呢，在这个时候呢是这样走的，就是到了这个以后呢，沿着这个线呢到这儿进到马其顿，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希腊的北部和希腊南部，穿越这里呢，到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港湾，然后再步行，这是他们通常的，就是海路都用的。这样尤其是秋季之前，这样会不那么危险。但是呢，这一步到这以后比较晚了，因此呢，百夫长到的时候发现有另一个船，亚历山大，听起来不错哈，亚历山大 Great， 哈，这伟大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这个船，一定是平安什么？无主，有点像那个坦坦尼克号一样哈，上这个没问题。所以百夫长就改定在土耳其的南部这个城市，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美拉呢就改了。他可能要节约时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上了以后呢，并没有因为 Alexander Great 帮了他们什么，在这个风浪，他们就是沿着他好不容易到南面的奥加，一误再误呢，就发现是过了什么一个节期，很重要。对犹太人来说，你知道说禁食节就是我们来说的这个九月到十月，进秋季了。到了秋季以后，在地中海航行是很危险的，不宜海上航行，因为有海上的风暴，我后来给你们讲。所以保罗自己是有丰富航海经验的，你如果看格林多后书讲到保罗，可能他说他有三次沉船的经历，然后多次在海上遇难，然后都活过来了，对吧？保罗有很多的经历哈，他这里讲，所以显然呢，他是一个航海家。如同你如果了解很多的宣教历史的时候，那些牧师宣教史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到成都，我就发现那个三星堆啊，是宣教士发现的。他到成都到中国的这个西南呢，画了很多的这个地图，都是一个探险家，在传福音中山又把这个地理图画出来。这三星堆是这样的人发现的。那当然也有坏的这些人到里头，比如说你到中国，你去看这个叫啥，敦煌，对，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人要这个发财的哈，就不同的人都有哈。就是这些人，你可以看到保罗实际是非常有这种基本常识的人，所以他给这个百夫长一个同样建议，说这次呼行不，你不要去。他按的常识哈，是没有给他特别启示，但是有一个普遍的恩典。他说你们要上的话，不断是货物船要受损，遭大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OK， 他是这样说的哈，保罗也不是全知的，他告诉你难保。百夫长没听，有点像那时候门徒对耶稣一样，他们要听专家的，专家当时是水手啊，对吧？保罗算什么囚犯哈、啊？所以我已经很恩待你了，所以呢，别说了 ，shut up。所以他们就继续说这个地方不好，如果要过冬，我们既然已经晚了，我们到克里特再往那边走，走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叫腓尼基港，这份比较有名。过冬要找个好地方，好了，他们就在走。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属灵的人都很有常识的。说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教会中，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不一定你什么事都知道。你用 Google 是不错的，问问有旅行经验的人，在家里玩什么玩得好的哈。教会中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人，干什么事的高手，你去问他。比如铺地砖的，你找申超。如果啊，搬家呢，找谁哈？我就不再说了，说了他们就很麻烦。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找那些在这方面有常识的人。这样的话呢，你就共同的知识就成长。神使用这些来祝福他的百姓，不要认为这不属灵的事。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经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作为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们还尝试买地，哎呀，实际是很傻的。后来就说不要买，最后换地方，我们也问一些人，他告诉怎么样换。然后华人的人口普查，我记得好像是小东当时告诉我，他说你要查一个更多的好的人口普查。我说你怎么查呀？他说有一个专门查，就是说华人，就是亚裔人，三个东西啊，日本人、中国人和什么 Korea， 这个东南亚人专门有一个人口普查。一查呢，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挺好的。所以这个就叫 common grace， 你要怎么来用。那我将问你，今天教会要开始扩堂了，是不是这个事跟你没关系？哎呀，这个是建堂委员会的事儿。 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这时候你应该想 You gotta be better thinking this is your family thing， 这是你家中的事儿，明白吗？你的常是要为主所用。好，我们继续向下看，在这一段从十一节到这个二十节，这是海上的风暴，这一段是非常恐惧的。在这个灾难中他们怎么样抗争，没有一个什么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我觉得都是没办法，根本不是保罗也就侥幸的心里不能有，有一点这个起了南风，他们觉得不错，南风哈吹往往北走，那个时候是没有天气预报，没有雷达，指南针都没有。如果是那种情况下，这个风名哈翻得很准的哈，这个 Ulagor 就是说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地中海的热带风暴。我其实看这个的时候气象常识全忘了，你不要以为我学气象这就知道，我只管中国的事儿、美国的事儿，然后欧洲的气候我不是很了解的。然后呢我只知道大西洋的飓风叫就是强烈这个热带风暴叫什么，叫飓风。太平洋叫什么，台风。对，你看你们都知道，我就知道这个常识了。然后呢我是什么原因查这个呢，我这个今年的十月份呢，我跟师母 sign up， 我们十月底跟这个第三千禧年要跟随保罗和耶稣的脚踪沿着地中海到以色列，有十二天的 cruise 啊，这是我第二次做 cruise 啊。然后读到这儿一看，我这个风暴咋回事，十月份我一看那个是差不多时间，我就去看这个常识哈，真的这个可以发展到飓风的，到一级的，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中纬度的气旋最后到这个地中海可以变成一个热带风暴。所以我给你看一张图哈，这张图就是去年十一月份卫星在地中海，你看这个是这已经到应该意大利了哈，这个是这个希腊，这边是另一个洲，这已经是非洲大陆。所以你看这一段的这个云足够的大，你知道，当然没有像我们这么可怕哈 ，Hurricane 什么 Category 4-3 哈，不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在地中海可是一个小海，这东西是把它这个也是占据几乎的海洋的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个统计说，地中海的热带风暴九月初，这九月份是极为强烈的，到现在都没有变啊。然后一月份也是频繁的，所以他们当时都有这个经历，说这个时候不宜出门。不过就让他们撞到了，保罗给说中了，不需要上帝特别的启示，在他护理中，他们有三天三夜的漂流，然后在这个漂流中，他们卸了帆，然后把货物就把一些货物扔了，然后一些器具，包括这个就是帆具的杆呐、啊、都扔了。因为这个有翻是很危险的，一下就掀翻了，所以这该扔的就扔了，然后轻装上任，只要能活命，物资也不管了，赚钱都不重要，多少金条都下去了哈。在昏天海浪中，你看他们白天是看不到日光的，夜里看不到星星，三天不见光，北极的生活怎么样，想去旅游吗？不想哈。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说保罗，我不知道，这路加没讲保罗现在的心情，我揣摩肯定是一边祷告一边跟他们扔东西，对吧？跟尼西米记这样的，一边干活一边拿着枪保护这个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我相信上帝垂听祷告，他一定在祷告中凭着信心说，神啊，你要护理我，去罗马做见证。他知道这件神引领他。所以在这个接下来，你如果看，就有一件事哈，这个第四个护理，我把它总结为他得到上帝特别的启示。在圣经发展的过程中呢，神是把特殊的启示跟护理放在一起的。你如果看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把这个护理会归于救赎和一般的护理。我们的救赎放在护理里面，我们一般的我们的生活举迹也在这里面。所以从这角度上，有上帝特别的启示临到他，以至于保罗反客为主，做长子开始引导他们。这是一个囚犯哈，很有意思的。这种危险对保罗不是头一次了，上帝在危机中将他多次的显现，马其顿的呼声呢、啊，你们都熟悉的启示，用启示带领他。当上帝现在透过使者告诉他说，保罗你不要害怕，对不对？你必定站在凯撒的面前，并且同你传的人上帝都给你。保罗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确据，所以他第二天早上起来跟精疲力尽的276人就说了，哥们儿，你们听我说哈，怎么说呢，你们过去做的这些错误的决定我不怪你们了。他不是给他们难堪，他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哎 I know better， 因为这位天使上帝的使者开始跟我讲，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不让你们难过，预备你们听下面拯救的好消息。 救赎的好消息，就是上帝透过使者保证，他说全船因上帝要保证他的这个儿女，他的使者到罗马去，全船的人就得救了。只是这个船要撞在一个马耳他岛上，28章你们在听西西里省的。所以我相信保罗这样说，我信怎么上帝跟我怎么说也会怎样成就。我知道今天的人你都不信这个，圣经怎么说，我就特别讲圣经的应许，你觉得跟你没什么关系的。得知结局的保罗开始引导整个的船，你注意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今天在这个船上，你可以想象这个地球是一个大的地球的船，我们有一个团体叫方舟，什么意思？所有的人可以到这里来，被上帝所引领，如同这个教堂是一个船的样子，这就是船的样子。你们坐的都是摇橹的人，对不对？你们听到是在摇橹，是祷告的，对不对？是用心来听的，好，当然睡也没关系啊，继续。也会摇到家的，摇到外婆家的。这个失迷的大船上，这个宇宙，这个地球哈，其实基督徒都是个知情者，你应该知道往哪个方向摇，而其他不认识上帝、不认识基督的人是乱摇的。有的他不知道该往哪摇。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究竟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出了鬼，也知道宇宙的结局在哪里。上帝给人一个可靠的答案，就在耶稣基督里的事情，应许都是是。所以，如果你是知情者，你往哪里摇？你要告诉在船上不知道的人，该往哪里摇他的人生。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很要重要的。你要调转过来，要做长子的。我知道啊，你可能会想，哎呀，那是使徒，上帝亲自给他讲，上帝也没亲自给我讲，我怎么知道今天该怎么活？哦，那你就等等哈，我下面到后面应用的时候我会来讲，因为的确今天启示已经完备以后，我们跟使徒被带领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仍然是圣灵在基督里引导我们，达到那个目的，目的是一样的。你可能比某一个使徒了解的更加全备。因此，到27和32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说的一些事情开始成就了。狐狸之舞，刚刚是德特去看第五哈。上帝在他的主权之下，人应该怎么样？要尽责任，要主动的参与，是不是？这14天之后，从这27，你跟着这个圣经走哈。刚刚读完了，水什么节的已经快到岸，因为他一量差不多，这些人都有经验的。所以但是晚上他又怕船搁浅，到石头上撞上怎么办？决定呢，抛锚，放小船。你以为他们干什么？抛锚让大家定心，但是为的是放小船溜，你知道吧？因为他自己能溜了，这一船人200多人啊，水手不会是200多人，水手大概30-50个人了不起了，20-30个人弄了小船就走了。这时候保罗，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么做？哎呀，反正上帝已经定了，你爱跑就跑吧，是这样吗？看到保罗现在，他知道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应许的事情，人要来里头什么？尽责任的。人心是很诡诈的。所以保罗这里马上说了，他说做一个，他没有做一个观望者，而且根据他的经验和智慧，他说如果这些 professional 抗海有经验人都溜了，我们这个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肯定是死。所以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这个护理极大的奥秘，就是人在上帝的绝对主权里头要尽心尽意的尽本分。所以保罗就说，告诉他说，如果他们都撒丫子了，你我都活不了。这话厉害吧？你敢说吗？我知道我们今天做见证，大概，哎呀，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不太知道。OK, you know better for certain things, 不是所有的时候知道。你有些如果你很清楚的事，你应该带着信心向他们说。你不知道是很谦卑的来说。所以这是护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奥秘。我们都知道一个笑话，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然后发水了，然后水到了他们家，就这样。然后他还祷告说，神啊，你救我。神说没问题，我一定救你的。祷告蒙应允了，然后来3次，第一次是村里的船，他说上帝应允我了，你去救别人吧。第二次呢，水又来了，他就到2层楼待着了。然后这次是一个军舰救他，说上来吧，啊，不用，上帝来接我的。然后最后水又高，他最后到2层楼顶上了，然后直升机来，对不对？直升机说，哎，救我，还没有上帝救我，你就走吧。这上梯子嘛，水就慢了，洪峰快过来了，没事，上帝救我。之后当然上帝把他接到天上去了啊，接上去以后呢， 然后就跟上帝抱怨说，你说来接我怎么不接呢？上帝说 I send a messenger three times rescue you， 三次要救你，你咋回事啊？很多人对上帝护理之功都以为是上帝直接做事，上帝是直接做，上帝大多数情况是透过事情完成的。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件事情的话呢，你就不会像保罗。保罗是很明白的，上帝主权在新约中讲的最多是保罗，但是尽心竭力最刻苦的也是保罗，不是吗？这个教会要改变，就是你们要不仅是一个改革宗的人，你是个尽心尽意在上帝的护理中什么尽责任的人。所以保罗火眼金睛，然后让这些士兵也很厉害，马上断了他们的闷，然后说呢小船给你割了，哈哈，都飘了，同死同活，在一个船上都别跑，一个蚂蚱都在一个神线上哈。至今天到今天，你如果来看在普遍的恩惠里头，为什么飞机客船还是运人的大坝都有一个重要的职业的伦理，就是如果有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些司机或者所有的 crew 都到最后一个离现场，都跟这个有关的，都跟这有关的。继续，这护理的第六个，就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眷顾众人，从这个三十一节到这个三十八节，他出来以后呢，来见证上帝的护理的能力和上帝的美善。你知道，经过风浪的人都非常的疲惫，十四天这些人没机会吃啊。我也活着，是一个奇迹。保罗说：“你们赶快吃，待会要上岸了。”保罗是很清楚前面的情况，关乎性命的事儿，而且他引用了旧约和耶稣基督说的话，对不对？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坏，还记得这是从哪来的吗？撒马耳记，对不对？然后撒马耳记上十四章，然后撒马耳记下，然后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也说了，你们的头发都数过，没有一根会掉下来，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看到上帝的旨意是统管万有细小的事情。他这里说完这句话，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被风暴笼罩的人说你的头发上帝都数过，一根都不落，你知道是多大的安慰。 The power of God is really real， 在他们来说，保罗说你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害，船会毁，但是人是活着的。十四天之后他说你们一定要吃。接着保罗祷告，这不是那个圣餐哈，祝谢了，我们已经听过了，哥林多前书祝谢了就拨开给众人吃了，听牧师说这不是这个，他是犹太人的见证，就是你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一个正常的流露，祷告说话是上帝的儿女，不需要分场合的，说明白吗？至少我们家我妈就是一看回来，今天吃饭你祷告吧，虽然他们家从来我们家是不祷告的，我为什么我回去祷告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我刚开始坚持，最后他就知道好像我在了不祷告也不太好意思，对吧？这个就是你该做的事，这是你的 lifestyle， the lifestyle come out from your being，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今天就这样做。所以他保罗的这个祷告呢，对今天来说，这276个人他们都会，如果回头上了岸以后几个月之后都会记得这一幕，在他们什么时候听明白福音的时候就会回想这一幕，这个宣教士怎么样来带领他们，基督徒做见证真是这样。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你知道有什么恶果吗？人们就会把一切事情视为自然，视为正常，正常意思就是 deism， 好像上帝不眷顾，弄了一个手表就自己转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成功顺利健康得荣耀的时候呢，我们都归自己，看我多行，哇，这篇道讲得真好，我能干，这个文章写得好，我考试这么好，对不对？学霸，好，你们都会觉得是我自己，我顶多说，哎呀，我妈生我生得好，那时候营养好。我们不会把最根本的事情归荣于神，但是坏事来了，我们会怎么样呢？对，一推二流，这都是别人。都是别人，上帝你不好，你干啥呢？你干啥呢？我们会这样想，坏事的时候上帝你不掌管，好事的时候是我掌管。你看到基督徒，如果你不这样来做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我凑了七个哈，一个故事很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护理之妻呢，就是上帝真的开始用了另一件事。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了这个百夫长对他有 favor， 对吧？恩慈对待他。到结束的时候，百夫长经过这十几天的跟台风、跟飓风抗争，对保罗是有很深的一个依赖。所以这些人到了上以后，他们因为船坏了进不去了，要游泳，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恐惧。你知道，在罗马的情况下，如果你让犯人跑了，你是要杀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自我保身。一游泳，这200多个人，我们只有哪几个士兵也不多啊。你要游泳的话，这些可能俘虏的就是这个囚犯的链条都要打开，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走了，那一逃跑我们得死，因此呢先干什么？把他们先干掉，然后我们还身，跟前面做的一样的事。但是百夫长这个时候，这是他要做决定，他的士兵要这么做。百夫长怎么说？他们要杀这些囚犯的时候呢，他要救保罗，不让他们任意而行，就说会游泳的你们先游，其他人拿着舢板漂，然后到那个岸都给盯着，没有一个跑的。 OK， 明白的意思哈？你可以这是字里行间读出来，他肯定也不想要不要命。所以其余的人最后真的，然后圣经这样说，众人怎么样都得了救，上帝的干预完全的实现了，每个人都上了岸。所以这个 John Flavor 他说了一件事，他说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如果你仔细的观察上帝的护理，你会体验中一种很深的喜乐，就是你经历学习上帝护理的喜乐。他说你如果亲自品尝体验的话呢，即使在患难中，你也可以感受到上帝同在的喜乐。所以你就会明白，不需要有很多的言语来说服你，但是你需要来体验。你要做一个观察的人，仔细的人，而不是随大溜的人，就糊里糊涂过了。春节就这么糊里糊涂过了 ，without any reflection。因为中国新年的气氛呢，就是大吃大喝完了以后不想事儿。但基督徒呢，是要预备将来的，这是一个 break， 让你来想一想，今年怎么过。所以像诗篇57篇这样说的：“我要求告至高的上帝，就是为我成就诸事的上帝 ，everything。”好了。我的时间已经没了，我用5分钟讲应用嘛，这真糟糕，我这个怎么讲那么久？这个上帝的护理的一些应用哈，我来就可能讲一个重要的，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护理呢？威斯敏斯大小亚伦文达有很清楚的这个界定，太长了，但我用我一个简单的给大家境界是这样的：如果是上帝的永恒旨意或者他的永恒计划呢，是在时空以外制定的。而上帝的护理则是在时间空间以内发生的，按着上帝永恒的旨意来实现，所以两者都把各种被造的因素你我都纳入在内。这个是护理和永恒旨意，只不过是一个是左手和右手，它要在时间中成就。所以上帝的护理的原则哈非常的多，这个 John Flavor 呢，我读他的时候，他总共有一个7章的文章，一篇书哈，不是很厚，大概200页。然后呢，他花了5章呢来讲原则，从这个上帝对子民为什么有特别的眷顾，就那些人说不眷顾他先来护教，接下来第2章讲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从我们的出生啊，生长重生，我们的日常生活就重生中怎么引导我们，对，我们经常说哎，神把我带到哪个教会会让人在哪里听到福音，保守我的家庭让我保守我们不犯罪，保守我们脱离各种疾病和危险，让人做圣洁的生活。然后第3章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思想上帝特别的对我们的护理，主要说让我们的信心坚固，当风浪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上帝在你的船上，让你发出赞美而不是抱怨。第4章他开始说那你怎么样深入的来思考这个上帝特别的护理，很全面的。到第5章呢，他开始讲到说这个喜乐，你查验的越多呢，你就偷偷乐，你知道意思啊？就是说举个例子，假定你知道这个 Trump 的计划，你会感到不一样，对不对？你在 drive seat 上，不知道明白吗？你就说什么叫 drive seat 上，你知道这个前面的东西，坐在后车的人不知道。你如果在习近平的宝座上哈，那当然他的计划经常是做不成的哈。那但是你，我的意思是说呢，好像你看到一个全局， 他要动这个会导致什么样。如果你开始体验这些事，你知道上帝永恒的旨意，然后你在世界上观察发现事的话，你就会什么偷乐，哇，这事儿真过瘾，上帝这样做哈，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喜乐。这种的护理是一般的不认识主的人没法得到的。你如果没尝到这个喜乐，我告诉你，基督徒难怪你经常是愁眉苦脸的，难怪呢哈。好了，到了第六第七的时候，他开始说应用了，说一大堆，然后他还有说实际的问题，就是清教徒的所谓的辅导，就是清教徒做东西，他会讲到2个小时，所以比较长啊，我就很快的说东西，我就走过哈。他说相信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神，因此呢，把这件事情承认是你的本分。他若赐福，看不见他赐福的手就是罪，然后他若降祸，你知道不是从地里偶然出生的，是上帝的手来管教你。 OK， 神既让你行万事，足见他对你的眷顾。第二，神的温柔是无限的，他时常眷顾你，圣经有很多哈，他昼夜看顾你，不允许你受伤害，诗篇这么说，他看你十分宝贵，除了他自己以外，他不把你交托给别人，就是 ultimately 哈，他会交给教会，但是他终极来说，他住在你里面，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圣经这样说。第三，他神既然为你行万事，难道你没有本分为他而活吗？所以我们的心愿应该像一个圣徒说的，就是在诗人说的，唯愿我为上帝所用，就像我的双手任我使用一样。神为你做了，要别人得福，所以世人会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呢？就是举起救恩的杯赞美他，感谢他。你们因此要热心的侍奉，是因为上帝为你的好处让万事行事。罗马书你们熟悉的第四，他说神既然为你做一切，虽然会有新的困难，明天我们都不知道的，但是你仍然信靠他，信靠顺服，除此没有办法蒙福。从前你经常不信任他，今天你要改变，不要走不信的老路。我在讲我们经常是不信的，你不要以为这跟救恩有关系，有的时候跟救恩有关，有的时候跟救恩没有关系，是我们不断的不学习。你应该学会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如果你信靠他，安静的等候，上帝会给你开出一条路。哥林多前书，他不会让你空等的。当然你不要做这个刚刚我说的那个飞机来的都不上的人。第五，他既然为你行万事，你就当凡事求告他。这你祷告时候，凡事除非上帝为你工作，否则你没法达到你真最深的渴望。我讲你是基督徒重生的渴望，达到你的目标。尽管上帝早都定义要满足你的心意，但是他仍然期望你来祷告，来亲近他。所以你一旦祈求，他胆敢说无论你求什么都是你的了，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他这样说。第六，上帝既然为你行万事，那么凡事使他喜悦应当是你什么最在乎的事。任何的患难都不能够伤害一个一心一意取悦上帝的门徒，正如大海扑灭火花是轻而易举的，照样神的恩典是患难不能发生恶效，不是说患难不影响我们，不会产生恶的罪的效果。既然万事欣然造福我们的是上帝，即使我们落入最大的危险中，仍然在他的手中，我们是安全的，一根头发都不坠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何来查验呢？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人家举牌子，我这个再说2分钟可以吗？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把这个原则用下来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刚刚我说到一个卖了一个关子，就是说究竟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当这个 Flavor 被他的会友问到，我怎么知道在一些困境中，在一些模糊不清的时候，神怎么来引导我？然后我们也教会有一个主日学，就是说发现神的旨意哈。我把我那个教主学跟这个做一个综合。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思想何为神的旨意，有显明的和什么隐藏的，这申明记讲的。所以显明的就是上帝的命令，已经让整本的圣经都是显明的。但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很多细节不知道的，圣经中没有讲你应该娶哪几一个太太，哦不是娶哪个太太，只娶一个是说的，娶哪个太太，生几个孩子啊，在哪里上学，在哪里工作，什么样的工作都没有讲。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完整的启示的时候呢，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权威性了，神仍然会光照你，赐恩给你，有圣灵的光照，圣灵引导，但是那不是最权威的，神的话是最权威的。所以呢，在神的不同的程度上，他启示真理，也就是说呢，用 用这个圣经的话说，一切关于金钱和生命的事已经给我们了。也就是说，上帝自己他的国度和他圣约的计划，耶稣基督做中保，爱上帝爱人如己，这些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其他我刚刚说的那些事儿都不那么重要，他不是没说，可以推演出来，他不直接说。很多人就找这个歪门邪道，然后找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基本都是搞差了，就把这个环境当作是好像上帝的引领，开这个门关那个门，哎呦，开这个门就这一个门，就一定是这个工作，不一定。如果你要夫妻分开一年的话，你要想一想这工作该不该去的，有其他的旨意向你显明的，不是开那个门就该去的。第三，领受上帝的旨意的人的能力和人的成熟是不尽相同。有的人是成年人，他更加成熟，更经历神，像保罗这样的，还有一些如婴儿刚刚信主的人。这教会中有些刚刚信主的人，你们特别需要跟那些更熟悉圣经、更经常遵行旨意的人在一起，明白他们怎么样行的。一个善于领会、尽本分的人是有福的，另一些人不善于领会。什么叫本分？I don't know, all the grace, 都是恩典，从来不尽责任的。所以我们必须考察圣经，如果圣经找不到的具体原则， John Frame 怎么说呢？这个 John Flavel, 不是 Frame, John Flavel, 我们要运用圣经的一般原则来具体的靠神引导，这是重要的。大的原则讲得很清楚，模糊不清的你不要太这个画葫芦加瓢这样的事儿。成长是一个成熟的过程，环境是一个方面，它不是你做决定的主要原则。一个有效的方式呢，我用那个 Step by Step 那本书里说，就三个圈来决定合乎上帝显明的旨意。第一个圈，福音的有限性，或圣经让十条诫命禁止不做的，从拜偶像一直到不贪婪，这些上帝说不做的，福音的有福音激励你做什么，违背福音的不能做，违背诫命的不能做，这是第一个圈哈。就是第二个圈呢，是实践让你要做的，尽心尽意爱上帝爱人如己，从头到尾都是正面的。然后呢，就是福音的优先序，你做任何的事情为了福音的缘故，基本八九不离十哈。第三个，到这个时候呢，才开始进入基督徒的自由。就是说，当我们不受上爱上帝爱人如己这些限制的时候，保罗说，按良心的原则，在真理中我自由的行事，想去 UCF 读书就去，不想读书，如果是上帝的引导哈，换一个学校哈，不是，你仍然可以的。换句话说，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所以这个John Frame他就说有五个原则帮助你来找。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啊，除了我刚刚讲的禁止不做、激烈不做，然后真理的自由呢，他给了五个挺有意思的。这五个是第一个呢，他说你存心敬畏上帝 ，OK， 单单敬畏他，你怕得罪神。OK， 超过所有的事，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他的约指示他们。神向他显现的人一定是敬畏他的人。第二个，多读圣经。他说少看世界啊，我说的就是说不要效法世界，因为你看多了就变得跟他一样。上帝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能够引导你走出危机。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就是说不要我们进入试探，这就是把我们带出来，让你的本分知道。第三，他说将你已经知道的付诸实践。 J.I. Packer 说，我最担心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就是他知道很多，哎，我们现在神学生都快毕业了，所以跟他不用讲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执事们哈，长老们，我们知道的比一般人多，牧师们哈，包括我哈，但是呢，你知道了一个去行的，比知道十个只做一个更有福。这是他讲的，就是说你把你已经知道的付诸实践，人若立志遵循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个教训。他没有说你听明白了，他说你立志去遵循的时候，你开始明白这个教训，或者 goodness of God 上帝的美善。遵守他命令的人都是聪明人，诗篇这样说。启示他祈求光照，就是经常是祷告的，保守远离罪恶。最后一个是很好的提醒，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有各种各样关于神引导的这个书籍，有的不合乎圣经。他说当护理与圣经相吻合的时候，你就跟随护理，就是说上帝的这个环境中，他这个意思啊。患难的日子就是我们在神的大能的手中谦卑自己的日子，你一定会查验你的一些 flaw， 神在这个时候要用什么。 另一方面，当神安排护理让我们通达的时候，像约书亚记说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在里面欢喜快乐的日子。你不要一天都是愁眉苦脸的基督徒，亨通的日子你应当喜乐，这是传道书说的，对吧？所以我们应当神的身的护理，聪明的学习，在不同的时期上帝教给我们丰富的功课。基督徒人生是非常丰富的，我没有办法在这一讲里给你们都讲明白了，但是我相信你借着这一个很长的这段经文在看整本的圣经的时候，至少你知道说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扩展基督徒人生的美善。阿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到的水深之处，你可以来想，我们今天学习了海上的这个遇难，初步的观察看见了上帝怎么样用七个方面来引导使徒保罗，我们也看了上帝护理我们的六个原则，最后我们怎么查验上帝实际的指导我们。但愿以圣经为智慧成为我们的导向，我们做向导，圣经是我们的向导，唯愿我们除罪之外别无所惧，让上帝喜悦成为你行事为人的最深的动机，主要的动机，凡事信靠他，在今生一切不定的事情上，就是上帝的保守祝福你的这些事情要在我们心中来发生功用。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圣灵也时常光照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罪恶的人，好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醒过来，我们不光是在风口浪尖的人，在这个平安的美国下面有藏着多少的可恐怖的事情，可能会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学校，临到我们的社区。主啊，你让教会醒过来，在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我们除了罪之外我们别无所惧，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爱主爱人，行事为人靠你的引导，让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成就，在之间教会成就，我们就深深的偷偷的喜乐，大声的喜乐，把你荣耀的旨意向万人来述说，你听我们的祷告，在耶稣基督里的定旨都是是。阿们。
下面是我代表福音教会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